刘大水提了个建议，现在就剩下申家庄还有个炮楼，大老婆在那守着，干脆把这也端了就得了。当天晚上，牛大水带着200多民夫，带着手枪队的队员，杨小梅领着扶救会儿童团，几百人把申家庄大炮楼子给包围了，把大老婆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，蹲到垛口的后头直哆嗦。哎，我说八路军同志们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啊？牛大水在民房上就喊：“大老婆，告诉你，斜柳村消灭范野的事儿，你听说没有？”“
我听说了。”“
现在我们要开始大反攻，这些炮楼我们全要端了，因为你表现的不错，给你留一条出路。现在命令你把枪扔下来，赶紧把炮楼交给我们。”“
婶子大娘们，八路军同志们，我举手投降，我早就他妈呆腻歪了。”
大老婆头一个把手枪扔下来，其他的伪军把大枪成捆都扔下来，规规矩矩投了降，反了正，这个炮楼一夜之间也给端过来。从这么以后，我们革命工作更活跃，老百姓可以公开在街头上呼喊抗日的口号。还有一件事情来了，黑老太就想到牛大水和杨小梅的婚姻问题，因为当初说过环境好一些就让他们结婚，现在这个环境有多好啊。老蔡跟县委的领导同志经过研究之后，大家一致同意选定3月8号这一天，牛大水和杨小梅正式结婚。结婚的事儿咱不必细说，严肃而又隆重，勤俭而又节约呀。县里的领导纷纷送来纪念品，区上的领导也送来纪念品。牛大水和杨小梅是久经考验的一对情侣，这一次结了婚，感情那就不必细说了。哈哈，牛大水和小梅结婚的消息就传到了市镇，现在市镇还在日本人和伪军手里头控制着，这个事儿就传到张金龙的耳朵里头，把张金龙给气了。牛大水，好小子，啪，把酒壶他摔了。张金龙背手在屋里头溜了溜。牛大水这个王八蛋，我早就看他没安好心，想要霸占我媳妇，这阵到底弄到他手里头去。郭三麻子喝着酒，吃着花生仁，一条腿蹬着凳子，另一只脚晃晃荡荡，在旁边笑。老张，你是属司马懿的马后客吧？我他妈早看出来，何止牛大水现在安这个心，以前就这样。你他妈张金龙那绿帽子戴了不是一年，一说这话张金龙火更大。我老郭，你等着，人不死债不烂，我要把牛大水杨小梅这两个贱辈抓住，我开他们膛摘他们心。嗯，这个事儿可不太容易吧，你等着吧你。张金龙气得一宿觉都没睡好。到了第二天，传令兵进来，报告连队长，请你们二位马上去开会。张金龙把枪带好，跟着郭三麻子到了市镇的天主堂连队部。这一进办公室，大汉奸何世雄满面春风在那儿坐着，看他们俩人进来一点头。老郭， 金龙啊，坐坐坐坐坐坐。两个人跟二鬼把门一样，一边一个坐下抽烟。我向二位报告一个好消息。张金龙眉毛一挑，连队长，什么好消息？
哼，你别看这点土八路端了他妈几个炮楼，尾巴又撅起来了，没用。方才龟板司令到我这儿来过。
啊，司令怎么说？
他说了，现在要调主力精锐部队回来实行第二次大扫荡。他又说，这次扫荡不比从前，这回给他来个连根拔。黑老蔡、牛大水这些土头土脑的东西活不了几天了。另外金龙啊，我还得给你道喜呢。
连队长，你是说的真的？
真的，我能跟你开玩笑吗？方才龟板司令对我说，我们要成立一种特殊的部队。
啊，什么部队？
哼，这个部队叫它夜袭队，也可以叫它暗杀队，也行。方才我想了个好名字，最好叫他先遣军。
啊，
龟板司令已经点了头。先遣军特种部队的队长由你来担当。一句话把张金龙乐得当时站起来，两脚并齐，棒，给何日雄来个立正。
多谢连队长栽培。
金龙啊，你是条龙，枪头子也准，手办事也脆，所以我在日本太君面前重重的保举了你。你这个差事不错呀，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到共产党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前去活动，真是龙入大海，虎入深山。兄弟，有能耐你就施展吧。你的任务是暗杀八路军的干部，像牛大水、杨小梅、黑了菜，不管是谁，一个不剩，你全给我暗杀掉。暗杀了一个，回来赏日本金票10000元，怎么样？这个数目可观吗？
太好了，真要把这个差事交给我，我张金龙不是说句大话，我准保办到。不出一个月，我让他们他妈都见阎老五。
是啊，就因为相信你，所以才叫你当了这种队伍的队长。金龙，从现在开始你就组织人，你随便挑随便拔，带着那能办事的不超过10个人，马上行动，放火杀人，你随便。另外我们也采取共产党的办法，也来个发动群众，懂吗？像申月宗，像我们物色的一些人，牢牢的把他拉过来，让他打入共产党的内部，来个中间开花。明白？
明白，明白。
哎，发展一个人还赏给你10000元，这可是发财的好机会，名利双收啊。
谢连队长。
张金龙可高了兴，马上提计划挑选人。郭三麻子有点吃醋，认为这个肥缺没落到他身上。三麻子嘴撅多高，何志雄又安慰他，老郭，咱们是帅才，帅才就得坐镇，
将来市镇的千斤重担，城防这一切都在你老兄弟身上，你不能跟金龙计较啊！听没？哪里哪里，嘿嘿，一切全是连队长安排。哎，往后归板司令还要给你安置美差，他又把郭三麻子安稳住了，单表张金龙挑了十个人，每个人都是双枪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，都是屡次谋杀干部的刽子手。这小子当天晚上开始行动，直奔大水的中心区，划分两头，这就叫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，敌人才使出这么一招毒辣的手段。由于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，大水的干劲儿更足了。自从跟小梅结婚以后，夫唱夫随，小梅在县上积极的工作，大水在区上日夜不停的工作，有时候夫妻能见着，有时候见不着。说这话，两个人有一个来月没见着了，大水十分惦念小梅。上午开完了会，下午没事，大水骑了一辆自行车，后边跟着通信员王圈，两个人直接奔县里去。哎，走的半道正碰上杨小梅，一看小梅累了，四鬓汗流的，身上背着挺大挺大个包袱，王圈先看见了，这不是县妇联主任吗？杨小梅来了。大水乐的，小梅，小梅。杨小梅一看是自己的丈夫刘大水，也非常高兴，背着包袱过来，王圈接过来了。大水看了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军鞋，我发动各个组织慰劳前线的战士，每人做双鞋。哎呀，做的可真不少，两天的时间就做了500多双，我一次拿不回来，这是200双，我背回来了，准备交到区里头。你看，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？我拿自行车把这东西就推回来，那还得叫你费力。再者说，你工作也挺忙的，来来，搁到车架子上，把这200双军鞋花到车架子上。三个人往区上走，大水就问小梅。你工作很忙吗？
嗯，
就这两天还可以，恐怕后天还要开会去。大水，形势太好了，听说要准备大反攻了。
嗯，
我开会也听到这个事儿，听说老蔡已经到分军区开会，回来以后一定要紧急光荣的任务，可不是吗？往区上走，这条道曲曲弯弯，两旁边都是庄稼地，他们三个人光顾说话了，走的就比较慢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要说伸手不见纸，对面不见人，这个过点分，但是稍微离着远点就看不太清了。谁也没注意，走着走着还是王圈先发现的。王圈往前面一抬头，他看对面好像有黑影一晃，眨眼不见了。他知道这个地方旁边是王家坟，有10多座坟茔，乱葬岗子。说我眼差了，他没言语。可走了2步，他又一抬头，嘖嘖，他又发现2条黑影。这一回牛大水也看见了，大水赶紧把自行车停住了。圈儿，是我眼差了还是怎么？好像前面有人。小梅也看见了。大水，我们要提高警惕。哎呦，话音未落，就听见对面就往这边开了枪，子弹在小梅和大水、王圈的身边掠过。大水当时就知道 这是敌人的暗中活动。趴下，把自行车哗啦往县道上一扔，顾不得别的，丧人赶紧趴下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发现坟营的后头何止是两三个黑影，能有十来个。有人尖声尖气的喊：“
弟兄们，立功的机会来了，冲啊！活捉刘大水，活捉杨小梅！”
刘大水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心里一翻个，哎呦，我们上了敌人的当，叫人家包围了。要说张金龙这个小子又毒又狠又狡猾，自从受命以后，他是尽心竭力的给日本人办事儿，挑选了十个精明强干的伙计，领着这些人走村串镇，就准备搞暗杀。他心里的最恨的就是牛大水，派去人了解牛大水的一言一行，看着牛大水究竟干些什么。其实他已经监督三天了，没来得及下手，偏赶今天牛大水走单了，就是王圈、小梅三个人。张金龙一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调动了全部人马，打算把大水三个人消灭在县道上。牛大水那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，不说经验丰富，这些年的锻炼和磕打有一定的经验，大水枪头子也够准的，他能让王圈和小梅往上冲吗？所以牛大水往前一纵身，咕噜咕噜到县道沟里面，把盒子枪朝着对面哗一梭的子弹打过去。杨小梅跟着拽出小手枪也还击，王圈咬牙措齿也还击，毕竟是敌众我寡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真凑巧从对面来了十几辆自行车，高屯领着区小队一部分队员正好查夜回来，哎，正遇上这个事儿。高屯一听枪响枪，这怎么回事？赶紧加入了战群呢，派人到前面一侦查，这才知道是牛大水他们被包围了。高屯领人兜着暗杀队的屁股，这一开火，张金龙的诡计不成，留下三具死尸，这小子跑了。但这个事儿十分的危险呢，虽然牛大水和王圈没受伤，事过之后才发现杨小梅的左胳膊被打了，当时由于紧张，小梅没发现，等打完了仗了才觉着胳膊又麻又疼。人们一检查，哎呦，鲜血把袖子都染红了。就这样把小梅送到了县医院进行治疗，大夫看完之后叫大水放心，骨头没伤着，只是把皮肉穿了个眼儿。就这样一半会儿也出不了医院呢。杨小梅住院，其他的人照样工作。通过这一次的教训，人们可注意了，没有单个往外走的，每一次走黑道的时候起码在三个人以上，而且提高了警惕，知道敌人现在搞暗杀。过日子不多，出了那么个事儿。区小队的队员里头有个叫小小子的，前文书咱一再说他，这个小小子摇摆不定，当过伪军，当过伪军的特务队，又当过我们八路军区小队，三番五次的反复，这一次又当了区小队的队员。这人表现的一般，平时的时候不太遵守八路军的纪律，这两天他觉着兜里没钱，犯了烟瘾了， 小小子一琢磨怎么办呢，哎呀，要不我偷只鸡到集上卖了，买几盒烟卷。就说这个人本质不好，嘿嘿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。他掏了一只老母鸡到集上一卖，这事犯了，被人家丢鸡这家告到中队长高屯呢，把高屯给气的。本来高屯脾气就暴，一听八路军怎么能容忍这种事情，小小子你干的什么事儿？狠狠的把他批评了一顿。批评的时候高屯越说越有火，砰，还给了小小子一拳头。当然这一拳子打的比较重，小小子一看好了，这小子上来脾气了，第二天就递了个请假条，不是脑袋疼就屁股疼，把枪一交，哎，他不干了。高屯打完之后挺后悔，做了几次说服动员工作，小小子一半会儿不上班，愣说自己头疼。回到家里头一琢磨，就凭我小小子怎么的，我没钱花了买盒烟卷偷只鸡算个什么，又批评又打我，我不干了，在家待着又没有兴趣。小小子一合计，怎么来个来钱的道呢，犯法的事儿我不干，哎，他借了几片渔网，架了一只小船，跑到白洋淀去打鱼去了。他寻思多打点鱼到集上卖了换成钱花不挺好吗，说来也凑巧，这天小小子驾着船来到白洋淀的边上，把网撒下去，正在这打鱼，运气也不太好，打了一天能打了三条鱼，掂量掂量不够二斤沉。小小子一琢磨，要不我贪个黑再多打点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，这一网撒下去还没等往上拽，他就觉着芦苇那边有动静，一回头出来三只船，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小船跟飞一样，哗，奔他来了。小小子没看清楚是谁呀、啊？等对面来的这个船跟他靠拢之后，有一个人一蹦到小小的这船上，船一摘呗，好像没把小小子掉水里头，心说这个人这是干什么，这是，但是等仔细看他认识，正是张金龙。